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直播现场。中国著名演员孙海英因为公开信仰基督教，圣诞节后遭到官媒《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称以孙为代表的基督徒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而此前解放军报微博也发文指责孙海英，质问孙海英作为基督徒能演好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吗？一名兢兢业业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为什么遭到官媒文革大字报式的批判？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怎能轻而易举地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宗教自由所扳倒？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讨论。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韩先生，其实谈到孙海英这个话题，我们不陌生。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谈到《求是》杂志批三个大 V， 他是被网友扒出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么紧接着解放军报呢的微博又批他说他这个。基督徒能够演好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吗？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把它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说是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官媒要频频的打击孙海英呢？
我觉得这个打击孙海威打击孙海英和他整个打击大威的这个战略是一起的，是他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环球时报的这个做法，前后做法反映了出的这个开始就是说红旗文稿报道了，就把他们这个
试图撇清他跟红旗的关系。
然后呢，这环球时报说好，这个他们不代表官方，红旗文稿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那么现在呢，反过来他把这个用非常激烈的言辞说批评这个孙海英，可见呢就是说这个对孙海英的批评啊，或者是说打压，可能是他的政府的这个政策。为什么就是说他现在极力的《环球时报》极力想跟他前面那个文章划清界限，可能也是这个缘故。这个我觉得把他拉出来是他的整个的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要把这些有影响的公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开挑战，因为他是说自己是信仰基督教，是基督徒，而且公开的表达自己这个诉求，表达自己这个信仰的这种自由。那么很明显，就跟共产党唱的不是一个调子。即使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非常非常的温和的，而且是出对国家还是出于一种非常赤子之心的那种关爱来表达一些个意见的，甚至包括他们讲他对毛泽东的那个是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个提法，这是毛泽东讲出来，他就只是援引一下的他的这个话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说法，尤其是军报的那说法，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演得好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员，他的一辈子一生都要演无数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物，好人也演，坏人也演，是不是？这个肯定是都会要演的。
但是孙海英他演的，比如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这个石光荣，非常的深入人心。
对啊，
这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共产党员。
是，老百姓都对他的这个就是评价很高，就是说信仰和他的演技是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关系。
就是按照官媒的说法，只有好人能演好人，只有坏人能演坏人。
就是这样，对，我就想说的就是，我虽然不懂表演，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表演这个体系啊，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一套，就是说体验派。所谓体验片，一定要体验以后才有。那如果是我要塑造一个强奸犯，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凌辱几个这个妇女，我才能演好呢？要是我要演一个杀人犯，我是不是要杀几个人才能演好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也不符合逻辑。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说法。
这个是幼儿的问题。
是陈奎德先生，当然这个《环球时报》他说了三种事例。孙海英只不过是代表了第三种所谓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文化，是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前两种武器 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嗯，
还有宪政概念。
宪政概念，
刚才我们谈了和这个话题紧密相关了，
是是是，
谈了四个自信，
嗯，
如果你对中国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以及文化都非常自信的话，你为什么要害怕西方的这些文化呢？
而且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注意到关注到，实际上代表了中共目前的一个方向，就是目前打击的方向是对中国的基督教非常的恐惧，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大家知道中国的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也就是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徒，实际上据各方面的学界的统计，已经差不多要接近一亿人口了，比中共的党员还要多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他的一个威胁。大家注意到了，在浙江大规模的，去年一年大规模的拆教堂，拆了很多，而且特别要强调要把那个十字架拆下来，所以他是非常恐惧这个基督教这种对人心的影响。或者大家知道，一个宗教实际上本来是让一个社会和谐的，让这个社会比较更加有信仰、有道德、有怎么就等等的，是使社会更加规范化的、和谐的往前走的。但是恰恰他对基督教是如此害怕，说明他是对基督教认为和他要争夺中国人的灵魂，或者是和中国人将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他是有这种基本的预估，所以他对基督教这样下狠手。大家知道，浙江是过去执政习近平在那里执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地方，显然浙江的这样严酷的打击基督教的行动是得到了他的认可的，因为我想他是很熟悉那个地方的，说明现在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在信仰问题上，在特别是在基督教的问题上，他们甚至某种意义上把佛教抬出来，本来佛教也是中国的民间的因素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来作为一个对抗基督教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显得已经是慌不择食了。所以现在看来，他们现在我估计对孙海英这个只不过是他打击基督教舆论的一个前哨战，估计还有非常多的后续的动作。
嗯，
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打击在宗教的历史上非常越是残酷的打击，它是越是制造一些寻道士、寻教士，是宗教正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打击下，在血的血泊中向前发展。大家知道基督教史就是这样的，
是
受到迫害的越大，它的反弹越大，而且它的往前走的力量、人心得到的人众也越多，在西方的发展史都是这样的。这个说，所以它是徒劳的，我觉得。
这个官媒批判这个孙海英之所以在海外引起很大的注意呢，就是他现在这些说法，以及他的这些形式和文革大字报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
当初文革的时候就批判什么燕山夜话，什么海瑞罢官等等，批判这些文艺界的作品、文艺界的人物开始的。而且现在中共的这些围剿西方文化不仅仅限于一种语言的暴力，更多的是行为上的暴力、行动上的暴力，就是奎德刚才所说的拆除教堂的这些十字架，甚至压制教徒，对他们采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制等等。你认为联朝中，刚才你谈到这是政府的政策，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宁愿往好处想一想，就是说这不是中共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整体的政策，而是不分毛左的他们这些所作所为。你怎么看待现在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肯定是这个政府的政策，中共的政策，就是从九号文件以来，习近平认为呢，这个意识形态失控，现在要重掌这个意识形态，夺回这个意识形态阵地，那么对要有主导权，那么这个、网络肯定是一个它的主要的这个阵地了。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奎德讲的，我认为中共对基督教是有害怕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他还是。总体来讲，这个是一个趋势，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趋势。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呢，并不是说是打压基督教，我觉得他现在是采取是要把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它让它不仅仅在教堂方面这个设置的方面，这个建筑上面要跟中国这个民族的这个庙啊庙宇啊比较相像，同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他在这个教义上面。他要想把他这个民族化，让他用来为中共的这个执政服务，这个是他的这个要害。但是我觉得打压，为什么对孙海英进行打压？孙海英有大量的这个粉丝，他有很多的影响力， 敢于公开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大部分的基督教徒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自己教这个信教活动为主，不太关心这个公益事业。我曾经问过一些教温州来的朋友，我问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关心公益的这个事业呢？他说我们不是不想关心，我们本来就是在中共的严控之下，我们稍微一关心的话呢，打压就会更加厉害。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自己社区为主，以自己信教这个为主的，而不太去关心不敢去关心这些公益方面的东西。那么孙海英呢，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地位，所以他敢于公开的表达一些个意见，这样就是成了这个中共的这个主要的靶子，他就是要把这些人搞倒。从薛蛮子开始，我们看一连串都是这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陈先生，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这篇文章中呢说，孙海英是党员，不过呢已经遭到孙海英的驳斥。孙海英说他不是党员，
不是党员了。
对，那所以《环球时报》在这个方面摆了一个乌龙。那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您觉得孙海英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宗教立场、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观点呢？
这是当然是他的宪法权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宪法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中国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信仰自由。这个所以说他信仰基督教这个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说，而为什么不可以把他自己的信仰拿出来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话说的。不过就刚才严超提了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中共是我看注意到了，他是想把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就像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或者是怎么样一样。但是大家知道基督教它本身它有自己固有的一些信仰内容，而且大家也知道所谓的他们所的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好，西方的整个制度形态也好，基本上发源于基督教文化体系里面的，就是说它和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脉相连的，它有息息相关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多讲，这个是很长的一个话题。但是很显然的，基督教文化和现代的主流的国际秩序和主流的普世价值它是最融洽的。所以说如果一个社会它的主流的成员成了基督徒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要想搬回到说所谓马列主义毛教的这样一个社会是基本上不大可能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他还是害怕这个基督教这种基本的信仰浸透到整个中国社会全身，而现在恰恰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普遍。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你好。其实那个无神论共产主义啊，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自我的歇斯底里的一种恐怖症啊，他对一个很有素养的这种演员的一个脸谱化的攻击，像文革一样，你演的你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坏，好人那种，所以啊，他这个根本就是一种没有自信的方式。我想对一个这一种，过去像过去的文革那样，就对宗教信仰的一种极端的不尊重的方式啊，他说要消灭宗教的这个。提倡这个，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郑先生。接下来请西藏的赵先生参加讨论。赵先生您好。
你好啊，就是我觉得呀，你们讲的太偏激了。就是我觉得像我在生活在中国啊，中国也没有对这个基督教进行打压呀。你看我们这边政府还鼓动我们建这个教堂啊，这个政策啊非常的好啊，那我非常满意啊。至于你们讲什么拍电影啊那些东西啊，其实我实际经历来看啊，我们这个国内根本好像就是都是听新闻报道啊，因为中国新闻封锁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亲身经历，我感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啊。
西藏赵先生，您刚才说的政府鼓励你们建教堂，我就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建教堂，在西藏建基督教的教堂吗？还是建喇嘛寺？还是建什么？赵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不是， 在，不是在西藏，就是我以前在广东打工啊，打工，然后那个建教堂就是，政府没有干涉，然后他说，如果你们资金不够，可以来找我们商谈，所以你们建这个可以，不要有些就是动静别太大，晚上就是别人工，就是别人居民啊休息啊，那就不要去动啊，那工地就不要动工啊，那就可以了。
嗯，好的，谢谢赵先生。再请安徽的徐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徐先生您好，徐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嗯，现在徐先生好像是
掉
线
了。
韩连朝博士，徐先生吗？
回来了。
是啊，
我在
啊，请讲。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以前不喜欢孙海英，但是呢，自从那个环球母报报道过以后，我就喜欢他了。为什么呢？因为环球母报，如果你看他的报道是吧，你不能正着看，你只有反着看，反着看才是对的。我只想说这些。好的，谢谢啊。
嗯、好，谢谢安徽徐先生。韩先生刚才西藏那个赵先生，他谈的。他说这个政府现在基本上对宗教是不太打压，他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通过美国之音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同时也无法证实。你能不能太
我觉得是就中共对这个基督教啊，对任何宗教我想都是这样，大体上是它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打压是非常厉害，对宗教对基督教打压非常非常厉害。
嗯，
那么后来呢开始就放松了一些，认识到基督教的的确八十年代就开始慢慢的放松，就90年代以后我觉得可能还是
更放松一些，
更放松一些。但是每个地方的执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宗教打压，实际上你要是这样把法轮功加在一起，
那
这个打压还是很厉害。而且就是中国的这个打压的情况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你不是三自爱国教这个教会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注册，你就没办法来这个进行宗教活动，那么这些都是违法的活动，这些都是要被打压被取缔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在中国地下教会非常非常之多，就是因为这个不能注册的原因，你只要不参加三自教会，那你就没办法来有这个信仰自由。所以这个情况每个情况地方都不一样，每个地方打压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地下教会普遍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对他们打压造成的。
而且这个
谈到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局长王祖安还不断的在谈这所谓基督教有中国化，甚至要建立中国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神学思想。
是，
那么你这个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特色的神学怎么结合？它这是不是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宗教论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边？
他恐怕这个牛头要和马嘴结合起来，真是容易。不过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问题。刚才韩先生徐先生嘛，是谁说是他说是他没有看见这个情况，正是中国新闻封锁的结果。我想而且这是赵先生他的说法，而且恰恰是在前些年，大家知道这个过事情是有变化的。前些年确实宗教政策还算比较的放松，比较的宽松。现在最近一两年是打压特别厉害，而且在特别在一些固定的省份，例如像浙江，像这些地方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因为新闻封锁他看不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正好就我觉得他应该多听听美国之音啊，或者就各种新闻媒体，可以了解的全面一点。
现在前几天我们在谈一个其他话题的时候，有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他说现在基督教在中国不仅有中国化的这种趋势，甚至有共产党化的趋势。
是
他说他本身是一个教友，他去参加教会礼拜活动的时候，他说他们的神父就说，今天早上我打开我们的这个捐款箱，发现居然有10块钱的票子，十块钱的票子你居然还有脸来捐。他说这就认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共产党化的这么一个结果。连长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因为
共产党对于教会的这种渗透是
对啊，这种东西呢，我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呢，反映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生态，就是一个腐败文化拜金主义的这种生态。但我觉得共产党的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从文化自信好，或者文化成全也好，它都是一个目标， 那就是加强这个执政的这个安全性，加强它的合法性，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这是它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我想另外我想做一个打一个比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好莱坞的这个电影明星汤姆克鲁斯
、
他是一个 Scientology， 那个应该怎么翻译啊？
好像叫科学教。
科学教，
可以讲。
他的一个信徒，非常虔诚信徒。那么很多美国文化是一个主基督教的主流文化，他们认为这个科学教呢是一个邪教。
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克鲁斯，他塑造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形象，
包括军人是吧 ？Top Gun， 那我们知道那个很多这样的这些没有一个人来怀疑他的信仰是什么。
纽约时报从来没有问作为一个科学教会的成员，汤姆克鲁斯能够演好一个基督教徒吗？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刚才因为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想把基督教共产化，而且某些部分还做得蛮像的。大家注意共产党这个起源，包括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虽然他这个所谓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个无神论的所谓的非反敌基督的等等等等，但是他实际上他是受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很深的影响。
哎，孙海英他自己回复我跟求证一下，
是
他说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也做礼拜，这样回答可以吗？
做过礼拜是事实，但是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敢，因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了。但是我们要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犹太人，实际上他受了这个很深的影响。正如像说的，实际上大家都在对实际上历史上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很大的评价，就是马克思主义某种意义上和基督教有某种平列的关系，就是说马克思是救世主，无产阶级就是选民，然后就是共产党就是教会，然后那个什么基督降临就是所谓的革命开始了。他和那个包括那个所谓的一系列就共产主义就是天堂，就是说基督千年王的时代诸如此类的，他是和这个教有某种对称的平行的关系的。只不过他最大的破坏是他把人间的一个人设立为一个上帝，这就是基督教最深恶痛绝的偶像崇拜。这个东西他是就造成了重大的人类灾难，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不是说是真正的隔离，这个才是重大的灾难之一。而且他要政教合一，就像毛泽东统治时代他要军事合一，就要当君主，又要当什么全民的灵魂的导师，就像宗教一样的，这才是最大的灾难之一。所以说某种意义上在有些层面，包括斯大林他也是神学院里面把这共产党的洗脑的那部分从神学院，他读过，他是神学院学生，他把那套东西来灵活的运用到共产党洗脑里面去，不能说没有一些灵巧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当然从根本上它是敌基督的，但是在这方面来说是有某种平行的关系的，我这里要特别提出这一点。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河南的宋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宋先生请您简短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喂，我想说一下，就是对这个宗教我也不是太了解，我感觉应该宗教信仰，然后国家那个宪法上已经规定宪法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就是做不到。还是觉得是美国来渗透中国的，我觉得这样实际上对国际上的形象树立的也不好，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美国在利用基督教文化在渗透中国？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美国这个基督教和国家是完全分立的，这个是宪法做了一个明确规定。
那么中国如果对自己文化如此自信的话，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文化通过孔子学院渗透到西方来呢？
他们这是在
做，
正在做，对，但是我觉得不成功，就是
非常失败。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中共的过去的宣传里面经常说的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我们不说这个武力上的侵略，文化侵略实际上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它没有暴力的不做背景，它是争夺灵魂的一个竞争方式，它不需要武器，没有行政力量在背后的话，那么老百姓觉得哪一个符合我的心理要求我就信谁，所以没有所谓的那个文化侵略，这个所谓的只有是暴力的这个战争的侵略，或者说经济上的这个强行的倾销等等的，没有这个东西。这要纠正一下这个过去历史上一些说法。
好的，关于中国官媒为什么把演员孙海英称为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2015年即将来临，在辞旧迎新之际，时事大家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有了您的参与和反馈，时事大家谈节目才能越办越好。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网站的留言板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表达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与希望，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